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灵的工作会带我们进到合一里面。使徒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建造这件事情。保罗说，他说第三章里面讲，使我们神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为什么？传讲福音的奥秘，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赐，叫我们真正知道神怎么样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成为教会。若不是神很聪明，就是很笨，因为永远不能相合。但是神说可以，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同被建造。我们呢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成熟长进的时候，我们就懂得什么叫做合一。保罗在这里传讲基督的奥秘，以后我们说第六章再看，还要再讲这件事情。保罗在做一件事情，他请求圣灵的工作，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件事情很重要，跟第一章几乎一样的重要。前面求开启，叫我们看见；底下讲力量，叫我们能够实行，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刚强不是外面力气大，不是外面身体强壮，不是那些外面看得见，是里面的人，里面有个力量。这个人里面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这个人刚强才能够背负责任，才能做许多的事情，才能真正建立基督的教会。前面我说圣灵的工作，后面我用了一个字叫做圣灵的工程。为什么？工作是指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个人的工作；工程是特别指的在教会里面的事情。什么叫呢工程呢？圣灵的合一。保罗说叫我们行事为人持守在圣灵里面的义，因为圣灵本来是合一的，圣灵只有一位。虽然在每个人身上他的引导、他的带领、他的表现、他的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持守在他里面的义，这是真正懂得圣灵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叫神忧伤，叫圣灵忧伤，因为我们不懂这些事情。你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么重要，讲到整个教会的建造，他说这里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没有说所有人的工作都一样。但是神把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不同的工作，每一个人工作都不一样，但是都连于元首基督，因为我们每一件事情都从那里得的命令来做一切配合的事情。在他那里整个工作的建造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彼此适合调整起来，有些是供应的经，有些是联络的结，每一个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图画，好像身体每个关节都有用处，但是那个头元首决定一切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给了不同的恩赐，照着不同的恩典度量来服侍的时候，我们才能说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有了恩赐就行了。在我们得的恩赐之后，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在一起配搭。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我们看看是不是圣灵在这里做工。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弟兄姊妹们，和谐，你不要以为这是简单事情，因为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把一切不相合的因素都慢慢的除去，叫我们的心跟心能够联合，叫我们能体会对方的软弱，叫我们能够包容，叫我们能彼此相待。第四章第一节讲的话很重要，他说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怎么样呢？凡是谦虚温柔忍耐，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联络，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 一个教会的美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很多的恩赐，而是蒙受了神的恩典，个人能够隐藏彼此配合，在我们中间不说急躁的话，说宽容的话，在我们中间不说我们肉体该说的话，我们所说的话彼此包容，彼此相爱，这是真实圣灵的工作，要求不来。你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应当彼此忍耐，做不到，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这是刚强的人。一个人不刚强，不能从圣灵得到的能力，所以他要说暴躁的话，他要说攻击人的话。常常你听见这些人讲话不对了，你不要跟他争，因为他缺少恩典。你为他祷告，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样祷告，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你认识圣灵的工作，你就不要违背圣灵的工作，让圣灵担忧。你既然知道圣灵要做工在人的里面，使他有力量有恩典，能够表现合一，你就要为他祷告。他不能是他的事情，他也不行，他不能，他告诉你我就是不能。昨天我在成功里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们班有同学，这是个大宝货，每一次都被禁足。你知道成功里下来的时候，每个礼拜大家盼望放假，为什么放假？从台东可以回台北去看家里的人，看女朋友等等等等，看看电影也好，穿着军服呢票价一半。但是我这朋友呢，我的同学，每个礼拜都罚禁足都不行，因为内务很烂。你晓得你要把被窝切成豆切成豆腐一样不是容易事情，要很有耐心的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你知道吗？禁足，你被禁足，台长也要禁足，台长陪着你，连长也要陪着你。到后来连长找他讲话了，某人呢、啊、你帮帮忙好不好，你禁足我也不能出去。你知道他什么？报告连长，他讲了一句名言，报告连长，我的能力就是如此。连长给他气得没话说，我们这话真好啊，我的能力就是如此。弟兄姊妹们，当你遇见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表现不逊，他们在你面前说话粗鲁，你要记得他的能力就是如此，他没有办法，他也控制不住，怎么办？你跟他一般见识，不必。夫妻相骂也是一样道理，他的能力就是如此，你不要责备他，你不要要求他，你跟他吵架，那你降级到他一样的水准，何必呢？我也不是叫你很了不起 aloofed， 这个叫 aloofed， 高高在上，不是的，你为他祷告，降到他的 level，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降到他的 level， 为他祷告。你说啊，他的能力，主啊，他的能力就是如此，其实我也差不多，我来为他祷告，求你给他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表现，怎么样表现合一，不是人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可以祷告，让他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当他接受神的恩典越多的时候，他的表现越能够像基督的丰满，越来越像基督。所以我们就在合一的真实里面，大家彼此建造，他需要你，你也需要他。我说了不晓多少次，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放在家庭里面，神给我们恩典再给我们孩子，神帮我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工作。有一个同工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我们走属灵的路，走走走走差不多了，好了，下一步他学不会，给他个老婆。好了，结婚了，结婚以后发现要夫妻两人都属灵啊，跟一个人属灵不一样。一个人属灵可以维持很好，灵修祷告，他三点钟起来就三点钟，五点钟起来随便。现在不同了，太太和先生要配合，你两点钟起来，三点钟才，我两点钟才睡，你四点钟起来，不可以。两个人慢慢磨吧，磨磨磨磨的差不多了。神说这两个孩子不错，年轻人磨得不错，给他个儿子，给他个孩子。孩子一来什么？生活大乱，从头学习功课，灵修生活立刻改变。孩子一叫一哭，太太说：“你去喂奶吧，你乖乖起来喂奶。”还有什么话讲？生的孩子 好几年下来磨得差不多了，过属灵了，就是再给那个孩子。哪晓得第二个孩子跟第一个孩子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学的功课，第二次重新学过，从来没学过。有些两个刚刚好，两个孩子一带呢，好几年过去了。有些人呢，只能说还不行，再给他第三个，这个叫补考，从头再来。到了已经快四十岁了，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再来过，怎么搞得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双胞胎好带，因为一次带两个。我跟你讲，刚开始这样，其实后来不是两个比一个问题还多，除了他个人问题之外，还有两个人在一起的问题 ，multiply。啊，十五年过去了，慢慢的二十年过去，孩子都长大了，这回好了，人说可以了，给他一个孙子，说这是给你报仇的，因为带孩子实在辛苦啊。但弟兄姊妹们，带孩子什么意思啊？你在生活中间学属灵，在生活中间学做基督徒，同样的道理应用在你跟工作的关系上面。我们工作不是凑日子，不是混日子，不是仅仅为了温饱，我们的工作是积极的，在工作中间发现神给我们恩典，叫我们会生活。我们在工作中间发现我们需要主来应付每一件的事情，真是这样。但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我们还得学习，神给我们恩典，在生活中间，不管你家庭生活、社会的关系，不管你是人际的关系，还是各样经济的一个台的，都是你学习的机会，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人，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叫你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能够传扬福音的基督徒，在你的生活中间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什么丰满？还是一样道理。但是神的工作就是借这样的环境做成的，做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讲的我们生活形式为人成圣的生活，我讲 peripatetes 这个字，保罗非常看重生活为人，不是说我们靠着为人靠着形式来逃主的喜悦得救，他是放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求上面，不是律法的要求，是因为恩典的缘故。你靠着自己靠着律法永远不能达到基督徒的标准，但你靠着恩典就可以，多多的靠神的恩典充满你，在你的里面给你力量，叫你刚强起来，你就能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间一再提醒我们的话，一个秘诀，怎么样叫我们生活形式，怎么叫我们成圣，一个秘诀。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你生活形式为人像基督的唯一秘诀。我们讲圣灵充满，不是说你去某某山上祷告倒下来了圣灵充满了，那你只能在山上形式为人。我不是说你去某某名医，不是名布道家得的神医奇事，神机奇事，你的病好了圣灵充满了，我不是讲这个。我不是说你说了方言圣灵充满，甚至你有能力替别人医病圣灵充满，这些都是，但这不全是，不是都，不是全部的生活。你需要过于圣灵充满的生活，让你能够生活行事为人像基督，跟你有没有神迹其实没有关系。圣经里面常常叫我们惊诧，因为我们读的跟我们观念不一样，你知道吗？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圣经里面加了一评语，但是他指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这个先知不需要行神迹，他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百姓敬重他，因为他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这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指示。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说的圣灵充满不是感觉，哎呦我今天很好被圣灵充满，明明不大好没有被充满，有这样的事情？漏气是吧，圣灵充满气就泄气了，然后再来过，那你要常常做皮球，胀胀缩缩，胀胀缩缩。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但是要被圣灵充满，他不是指一次， 经常被圣灵充满。怎么样经常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本来要充满你，不是你会充满。很多人弄错了，我去祷告所以被充满了，弄错了。因为神要充满你，所以你才会被充满。如果他不要充满你，没有人会被充满。但是自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已经充满万有，也要回来充满教会。他以万有之尊做教会的元首，要做教会元首，要充满在他里面。怎么做教会元首？就是凭借充满，在罗马。所以他要充满你。保罗才说要被圣灵充满，因为神本来就要充满你。问题是我没有充满，是神要给你恩典，让你改变，使你成为他的居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做他的居所，成为神的圣殿。你说不会充满，有这样事吗？当然要充满你，他都要住在你的里面，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被圣灵充满。我说并不是说叫你去追求没有感觉的圣灵充满，不是的，你不是为了感觉去追求充满，你要在实质上面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扎根，牢牢的扎根，然后你就被他的话语充满。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住在里面，是在话里面居住，在爱的里面居住，这样的居住叫做同住 abiding。 神住在你的里面，基督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十四章耶稣就说我要到他们那里去，我与父，父与我，要到他那里去。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并且向他们显现。神要住在你的里面，基督耶稣要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会被充满。弟兄姊妹们，信心怎么来的？你说我没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所以不被充满。不错，怎么有信心？神的话语他告诉你要充满你，你还没有信心吗？你说我没有得的，你凭信心求，一定充满，甚至不用求。当你天天跟随耶稣，自然被充满。有许多的人觉得说借给特殊的经历给他一个突破，突破又怎么样呢？有没有维持呢？谁晓得。但是你不是求突破，你是求充满，天天充满你，时时充满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祷告主，仰望主，一定被充满。因为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圣经里讲的充满不是一种感觉，是一个实质。怎么知道？因为你表现像基督，你表现有恩典，你表现有能力，这充满。我也跟这些灵恩的弟兄姊妹们有过交往。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一年轻说我为他祷告，牧师，我看你手上有火，我吓了一跳，哪里有火？他说真的，我看你有火，那是他的事情。我说你不要跟我宣扬，不然我变放火专家，啪一下火就出去了，掌心雷是吧？我没这本事，不在意这个。但是我为你祷告，叫你被圣灵充满。你为自己祷告，因为神要充满你，基督耶稣要充满你。我们讲刚强的人，保罗说末了还有话要说什么？要做个刚强人。为什么要祷告？开始一祷告，最后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教的还是祷告，还是祷告。我不是顶在意，礼拜三晚上祷告机会人不太多，更要紧在家里祷告，随时祷告，随处祷告。当然，如果你祷告有了兴趣，祷告有了热情，一定希望有同伴祷告，那就三三两两找几个同伴祷告。当然，全教会能一起祷告很好。去年我们年终的时候，12月31号，的确在一起祷告，有20几个人，我觉得很好。祷告为什么？祷告是你的力量。保罗在这边提到两件事情跟圣灵有关，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一个是凡事祷告。圣灵就是神的道，神的宝剑，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另外一个呢，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神的话跟祷告是不能分的。如果你读神的话语，你不会不祷告。如果你去祷告，神一定把你引到他的话语里面去。我在各地各个教会都一再提醒弟兄姊妹们，要好好读圣经，要花时间读圣经， 圣经读破了补起来可以再读，真是不行了再去买一本，读到破。很多人圣经是丢掉了所以买一本的，我是读破了好几本，我不舍得丢掉，里面我一个字也不写，我都在读，读破了好几本，实在是不像样的，有人看着不像样的送我一本，读好好读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语，你手中没有兵器。你注意到没有，在以弗所书所讲的兵器都是讲到全副军装防守用的，只有圣灵的宝剑可以近身。这个不是长的剑啊，这个圣灵的宝剑在以弗所书讲不是长的剑，是短剑防身的，到最后肉搏的时候我还有一把剑，近身搏斗的时候还有一个兵器，这个兵器不能丢。神的话语是你最后的武装，最后的保护。接着祷告，神用他的话对我们说，我们去祷告要听见神的话。很多弄错了，以为祷告是把我的话告诉神，不是的，两个都是神说话，已经说出来的话写在圣经里面，你好好读，等到你去祷告的时候仍然是神向你说话。你可以把你的需要告诉神的面前，祷告到什么程度才好？祷告到神对我说话。所以要为着众圣徒祈求，当你祷告到一个地步，把你心中的卸事负担卸事完毕，神说可以了，你才起来。当你祷告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祷告，不住的祷告，随时祷告，不断的祷告，一直到你清楚神的旨意。所以无论是读神的话语，无论是祷告，都是得着神说话的办法。我想弟兄姊妹应该改过来这个了解，祷告不是你向神说话，你向神说话是开始，目的是要神对你说话。诗篇作诗说，神不向我说话，我就像死了的人一样，他说话我就活了，求你用你的话把我救活。诗篇119篇，用你的话把我救活。在你没有说话以前，我走迷了路，你说话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懂得神说话，这个人基本上跟神的交通联合，住在主的里面就没有问题。什么时候神向我闭口不言，我就难了。诗篇里面就说了，我闭口不认，这些时候骨头枯干，精力贴骨头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上膛。讲到那个诗篇32篇，讲到不认罪，没有神的话，闭口不认罪，这是叫你不能得到神话语的原因。弟兄姊妹们，我们需不需要神恩典？我们需不需要神对我们说话？神已经开了你的眼睛，叫你看见谁？基督。你是不是应当听见他的话语？是不是应当为着众人祷告？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开始我们从福音得救，最后保罗说什么？请你们为众圣徒祷告，也为我祷告，做什么？使我得着口才，做什么？传讲基督的奥秘。什么叫传讲基督的奥秘？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一个教会成熟的现象就是他开始会为传福音而祷告，不仅仅把认识的人带来。刚才领诗的弟兄很不错，唱那首诗歌，耶稣爱我，耶稣爱你，讲到你为你爱的人祷告，在你唱诗的时候心里想的对象，这是你祷告的目的。祷告求神做工，这是保罗对于教会的要求。神在教会中的工作永远是在祷告中间开始，也继续在祷告中间，一直到神的儿女懂得祷告，参与祷告，一同为着福音努力。我们可能没有口才，可以为保罗祷告叫他得的口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祷告。保罗没有说我有口才你们不用祷告了，他永远不会讲这个话，因为他知道一切的工作都在圣灵里面。今天圣灵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们，我们看懂了圣灵的工作没有？今天在我们所属的教会中间，我不说我们是唯一的教会，各个教会应当都有圣灵的工作，是不是真正圣灵在做这样的工作？你祷告，我祷告，你去寻求，你说圣灵在我们中间是有工作，因为我明白你工作的路。 不要去求外面的工作。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圣灵工作的蓝图，一定工作，圣灵一定照这样工作做，不会不照这样工作做，因为这是他启示出来的话，叫我们都看见神怎么做工，传道的人怎么做工，传道的人先祷告，祷告之后他才有话说，这个话建造神的儿女，一直等到神的儿女都懂得圣灵的工作，好来为教会祷告，然后求神把福音传给你所爱的人。弟兄姊妹们，他们不能得救不是传道人没有责任，但传道人责任不是全部的责任，你也有责任，你要为传道人祷告，你要祷告，为着他们祷告，为着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好叫我得着口才传讲基督的奥秘。我们接受祷告。求主的圣灵开路，把我们引到父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是蒙了你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不仅带领我们得救，并且叫我们得了印记，又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你要与我们与所蒙的恩相称，与基督相称，与所蒙的召相称。主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宽容，更忍耐，更有度量，能够接纳一切与我们不同的弟兄姊妹们，好叫我们显出生命的合一，显出真道的合一，显出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又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因为你要建造你的教会，主啊，使我们有能力能承担属灵的事情，为着你的旨意祷告，也求主为着叫我们为着福音祷告，也为着侍奉主的人祷告，主啊，你把能力赐给我们，因此我们有恩典度量，能够为你的旨意祷告，愿你的旨意在你的教会中间成全。今天你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明白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照着你的指示，求主继续在教会中间做工，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身量，直到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是吧？这是你的旨意，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也为着我们所亲爱所关心的朋友们还没有得救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愿圣灵进到他们心中，向他们说话，接触他们，遇见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心得安慰，从软弱中间，从痛苦中间，从死亡中间，从寂寞中间，从疾病中间拯救出来，好叫他们从得救开始来认识你，不仅是他们救主，更是看见拯救的那一位乃是天地万有的主。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智慧、权柄、能力、爱戴都归给你，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你用说不尽的好处对待你的儿女，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